My beloved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很荣幸能在这场全球圣职大会上与各位齐聚一堂。而各位一样，我很感激能看到我们所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以及爱宁会长。弟兄们，我们很感谢你们所表现的忠信与道德力量，能与各位共享这份弟兄情谊，实在是既光荣又喜悦的事。许多年前，我们在位于德国达姆斯塔特的教堂，一群弟兄要把教堂里的IKEA平台大钢琴搬到隔壁的文化厅，支援那里的一场音乐活动。这些弟兄都不是专业的搬钢琴的工人，要把这个庞然大物从教堂搬到文化厅，简直不可能。他们知道这件差事不仅需要体力，也需要彼此谨慎协调。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却还是没办法让钢琴保持平衡。这些弟兄一次又一次地按照体力、身高和年龄等重新安排配置，但都是没有用。当他们围着钢琴站着束手无策的时候，我的好友汉诺鲁辛弟兄开口说话了。他说：弟兄们，大家紧靠在一起，然后就地举起。这办法似乎太简单了，不过他们还是站在原地将钢琴举起，钢琴就离了地面，轻而易举地被搬进文化厅。这就是这挑战的答案，他们只要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就行了。我常想起鲁辛弟兄这简单的办法，其中的奥妙令我印象深刻。今晚我想引申这个简单的观念，就地举起。就地举起这个道理看来简单，但却是力量的原则。我所认识的圣职持有人大多数都了解这个原则，而且奉行不语。但不论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迫不及待要卷起袖子去做。他们忠心地履行圣职职责，光大召唤，透过为人服务来为主服务。他们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然后有些人有时会想不通这观念，等他们一旦想通，却似乎又陷入两种情况之一：企图领导，或者设法躲藏。他们心里渴求的不是头戴冠冕。
They are capable of doing more.
就是藏身洞穴。那些企图领导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有人可能认为，如果我是主教，一定能有所贡献。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超过目前的召唤。也许他们一旦居于重要的领导职位，就会努力有所贡献。但是他们现在心想，我只是家庭教导教师或是定额组副会长，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呢？那些设法躲藏的人可能感觉他们太忙，没有时间在教会里服务。当教堂需要打扫，梦家庭需要人手帮忙搬家，主教召唤他们教导课程的时候，他们似乎总是有借口推辞。20年前，太福彭孙会长分享了主教和支联会长提交的报告，报告上说有些教友拒绝接受召唤，表示他们太忙或是没有时间来服务。其他人则接受召唤，但拒绝光大召唤。 彭松会长继续说，主期待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都有一项召唤，好让别人因我们的才能和影响力而蒙受祝福。说来奇怪，造成企图领导和设法躲藏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都是相同的，自私。
There's a better way.
救主教导了我们一种更好的方式。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我们努力为人服务时，背后的出发点是仁爱，而不是自私。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也是圣职持有人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救主不在意世人的荣誉，撒旦要把世上所有的国度和荣耀都给耶稣，他立刻断然拒绝这项提议。救主一生当中毕竟时常感到心力交瘁，负担沉重，几乎一刻不得闲，但他总是有时间关心生病的、忧伤的和受到冷落的人。尽管有这么耀眼的榜样，有太多时候我们太容易专注于追求世人的荣誉，而没有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主。弟兄们，我们站在主面前接受审判时，他会注意我们在世上甚至我们在教会里所担任的职务吗？你认为我们拥有的丈夫、父亲、圣职持有人的以外的头衔对他而言有太大的意义吗？你想他会在乎我们的行程有多紧凑？你参加过多少重要的会议吗？你认为我们每天工作满满的成就可以当作没有时间陪伴妻子和家人的借口吗？主的审判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他喜悦的是行为高尚的仆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高尚人士。那些今生谦卑的人会在来生戴上荣耀的冠冕。耶稣说了一个故事，亲自教导了这项教义。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只能拿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充饥。到了来生，拉撒路在荣耀里与亚伯拉罕同坐，而财主却被丢入阴间，痛苦地举目眼望。今年是约翰莫尔200年冥诞，约翰是教会的归信者，他离开英格兰的家乡，随着手车队伍前往盐湖谷。他在盐湖谷城郊外一个山谷的小镇为家人盖了一栋房子。约翰是技术纯熟的石匠，因为他具有这项技能，于是被请求协助建造盐湖圣殿。约翰每个星期一凌晨2点出门，步行6个小时，以准时到达工作地点。星期五，他在下午5点结束工作，一直行到接近午夜才回到家。他年复一日地这么做。有一天，他在家里做杂物时，一头牛踢到他的脚，造成他多处骨折。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唯一的做法就是截肢。约翰的亲友把他绑在门板上，用一把双面锯把他的脚从膝盖下几公分处切除。尽管手术因漏就茧， 那只脚竟开始复原。约翰一等到可以起身坐在床上，就开始雕刻一只木脚，脚上有个灵活的关节作为脚踝，连接人造的足部，用这个一只走路非常的疼痛。但是约翰并没有放弃，反而咬紧牙关忍耐，直到他能每周走上35公里的路程到盐湖圣殿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亲手雕刻了归主为圣这几个字，如今所有到过盐湖圣殿的人仍能看到这个金字标记。约翰这么做不是为了得到世人的赞赏，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必这么做，但是他并没有推卸责任。他知道主期望他做什么。多年后，约翰的子孙亨利·莫尔被召唤为12使徒定额组成员，最后还在总会会长团服务。莫尔会长在这些召唤上的服务深受敬重。他的祖父约翰的服务虽然较不为人知，但却同样令主喜悦。约翰的品格以及他牺牲奉献的德责，对他的家人和教会而言是忠心的标志与负责尽责的大旗。约翰莫尔了解就地举起的道理。谢拉曼2000子弟兵的榜样，个人是否受到肯定与我们服务的品质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举例来说，我们不知道谢拉曼子弟兵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以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无名小卒，然而以团体而言，人们会因为他们的诚实、勇气、愿意服务而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同心协力一起达到的成就是单凭个人无法做到的。弟兄，甚至弟兄们，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当我们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当我们多去关心神国的荣耀，少去在意自己的名声或享乐时，就能成就更多的事。每项召唤都是服务和成长的机会，没有一项召唤是大材小用，每项召唤都是服务和成长的机会。主这样组织教会是为了给每一位教友服务的机会，假以时日，这也会造成个人灵性的成长。无论你的召唤是什么，我恳请你不要认为这机会只是要巩固别人、造福别人，这机会也会让你成为天父希望你成为的那种人。我到支联会体验支联会进行支联会长改组时，有时候在面谈时听到弟兄告诉我他感觉自己是下一任会长团的成员，这些让我有些讶异。刚听到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过了一些时间，圣灵才让我有所领悟。我相信人人都有一项召唤，有时候主会给我们灵性的提示，对我们说我们配称担任某项召唤，这是来自神的灵性祝福，一种温柔的慈悲。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听见主这样告诉我们其他的事情，像虽然你配正担任这项职务，但这并不是我要给你的召唤。我倒希望你就地举起。神知道哪些事情对我们最好，非你莫属的工作 每位圣职持有人都处于独特的地位，都有一项非他莫属的重要任务要执行。我们都听过孟孙会长的故事，他会探视年长患病的人，祝福他们，时时关心他们的需求，带给他们欢乐、安慰与爱心。孟孙会长有一种很自然的天性，能让人对自己有更好的观感。如果能让孟孙会长拜访和看顾教会里的每个家庭，那岂不是好极了？那确实会非常好。但是他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主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主要求身为家庭教导教师的我们去看和看顾这些指派给我们的家庭。只要你忠心地善尽你家庭教导教师的职责，这就是一项爱的施工。主并未要求孟孙会长去规划组织我们的家庭家长会，他希望我们身为父亲的去做这些事。你们可能觉得有些人更有能力或者更有经验，更能胜任你们的召唤和指派工作，但是主把这项责任交给你们是有原因的。或许有唯有你们才能影响某些人，感动他们的心，可能没有人能用同样的方式做好这件事。天父要求我们关心他的儿女，祝福他们的生活，在这件崇高的事工上代表他。他要求我们站立、站定、坚定站立，让圣职的力量升值于心灵，对我们目前的召唤全力以赴。弟兄们，不论你多么坚强，你们都无法并且不应当独自一个人搬钢琴。同样的，没有人可以或应当独自推动主的事工。但如果我们都站在主所指派的地方并向上高举，那么便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这项神圣事工向前推进。弟兄们，愿我们不再妄求，也不再退缩。愿我们一直记得这个意义深远的教训，我们是高举主耶稣基督大旗的人，神的神圣之灵护卫着我们，我们忠信诚实到底，每个人都献身锡安伟业，信守圣约，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我这么祈求，奉并留下我的爱与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